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一卷新的书，就是旧约的尼希米记，它是在以斯拉记之后的一卷历史书。本书称为尼希米记，是以书中的主角尼希米为名的，因此这给人一个很自然的印象，因为尼希米就是这一卷书的作者。其实并不是，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作者是以斯拉，或者是由一位不知名的编者所编撰而成的。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一样，都是记录很多的书信、诏令、谕旨和文件的。实际上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在希伯来文的正典中本来是一卷，没有分开的。尼希米是个平民，而以斯拉是一位祭司。以斯拉所强调的是圣殿的重建，而尼希米记所强调的则是耶路撒冷城的重建。在以斯拉记中，我们看见人民有宗教上的复兴，而在尼希米记中，我们所看见的是政治上的复兴。以斯拉可以说是祭司和文士的代表，而尼希米呢，这是平信徒最好的代表。他在波斯王的宫廷之内身居要职，是王的亲信大臣，深得王的宠爱与信任。他听到故乡耶路撒冷城荒凉的情景，就求王恩准回故乡去重建城墙。后来他在故乡担任总督达12年之久。这卷书主要的是记载尼希米在重重的困难之下，仍然不屈不挠地重建城墙，在52天之内完成工作的经过。尼希米记的写作日期大约是在主前第5世纪的末叶。在年代来说，尼希米记是旧约最后的一卷历史书。在这以后出现了一段空档的时间，大约有400年，然后才进入新约。以斯拉记是将历代之下所讲的有关以色列人被掳的历史接续起来。以色列人的被掳期70年为满， 70年之后，渔民获准回耶路撒冷。以斯拉记就是记述以色列人返国的情形，一直讲到所罗巴伯第一次领导返国之后的50年。以斯拉是第二次率领百姓返国，而尼希米这一次的返国呢，应该是以斯拉返国之后的15年。所以在返国的次序中，尼希米是最后一批的。至于但以理书所讲的70个期，正是从尼希米记的时间开始，他怎样重返耶路撒冷修筑城墙，一直到弥赛亚来临，共有70个期的日子。但以理书第9章第25节这样说，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0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曾经有学者将但以理书的70个期放在旧约的历史书中，我们也可以当作参考。古列王下诏令的时候是主前536年，就是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到第4节的记载。亚大薛西王的诏令是在主前445年，就是他在位之后的20年，也是70个期的开始，是尼希米记第2章第1节到第8节的时候。然后到主前397年，第一个期结束，就是马拉基书所讲的那一部分的历史。这卷书有一个词出现了32次之多，就是于是这一个词，不大为人注意的，但却是突出了尼希米是一个注重实践、有行动、有作为的人。其中有2节的经文更可以成为本书的要节，那就是第1章第4节跟第6章的第3节，现在我把它读出来。第1章第4节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第6章第3节，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虽然重建城墙是一种防御的措施，属于政治活动，但是这活动也以信仰为核心，因为犹太人认为政治与宗教活动是不可以分割的。尼希米领导回归的百姓重建城墙的事，是发自信仰，因此他常常为这个工程祷告，并且将事情的成就归功于神。所以城墙的建立不仅仅是表示在犹太地区重建家园，更意味着整个犹太团体的建立与宗教活动的恢复，使犹太人能够保持信仰的纯净。现在我们来看看尼希米记的大纲。这卷书主要的可以分为2大部分，第1章到第7章是重建城墙，包括尼希米为耶路撒冷的渔民祷告，他向王的请求，他们的归回，以及尼希米鼓励百姓重建城墙动工的日子，尼希米对敌人的反应等等。而第8章到第13章呢，这是记载复兴与改革，有以斯拉带领百姓诵读神的话， 得到复兴的结果以及改革的结果。好，现在我们要开始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章的主题是尼希米为耶路撒冷的渔民祷告。本来神所拣选的子民是归神为圣的，不应该沾染罪恶，更不应该敬拜偶像。可是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并不是这样，他们不但没有分别出来为圣归耶和华，还落在敬拜偶像的罪恶之中，成为神所憎恶的拜偶像者。于是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希望他们在亡国的痛苦之中能够醒悟过来。结果他们真的离弃偶像，神就使他们归回故乡。然而他们的复兴并不是完全的，他们并没有重获真正的自由，一直到新约时代，他们仍然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工作中，有三个人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的，他们就是所罗巴伯，他是王子，是代表政治方面的，而祭司以斯拉，还有平民尼希米，由于君王和祭司都不能成功的重建城墙和洁净圣殿，所以神就兴起平信徒尼希米，大家一同携手合作完成神的使命。今天很多人也把教会里面的人分为平信徒和神职人员，并且以为任圣职的在地位上必然比平信徒高，其实这种的观念是不对的。当日神就兴起一个没有圣职的平民来从事兴建耶路撒冷城的工作和洁净圣殿的工作。今天神同样的可以兴起平信徒来为他做工，使用他们去成就神的计划。事实上今天教会更需要的可能就是像尼希米这样的平信徒。尼希米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相信祷告、工作和敬行的重要。祷告、工作和敬行是尼希米的性格。其实就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的，尼希米在波斯国身居要职，在王的面前当酒政，深得王的宠信，因为他是一个良善而诚实的人。所以尼希米在这样舒适而被器重的生活之下，他大可以留在波斯国，不用回耶路撒冷去的。如果尼希米选择不回去，那么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就绝不会有尼希米这一个人的事迹，而圣经当中也没有尼希米记了。尼希米记虽然不是尼希米的手笔，但是作者却以尼希米为第一人称去称呼，读起来就觉得非常的亲切。这卷书以尼希米的祷告作为开始，让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尼希米所说的剩下逃脱的犹大人是指着那些归回耶路撒冷本国的犹太人。尼希米 本来是可以跟他们一起回本国去的，但是为了某些个原因他并没有去，而后来神就兴起他并且使用他。虽然尼希米在异国身居要职，可是他仍然关心神的工作，关心自己的同胞和国家。所以当他有一天在王宫里面遇见几个刚从犹大回来的弟兄，就急于向他们打听关于国家和同胞的消息。这几个人是曾经回过耶路撒冷的，现在又回到波斯国来，可能是为朝廷报信。但是无论如何，尼希米看见了就抓住这一个机会询问家乡的近况。接着让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的经文。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些人的形容使尼希米的脑海中想起一幅可怕的图画，神的子民是何等的悲惨啊！以色列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而耶路撒冷的城墙又遭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关心国家的尼希米怎么能够在这样的报告之中无动于衷呢？不过他并没有用一些空洞的话语回复报信的人，他没有说哦，那太可怜了，或者说我听了很难过，我会为同胞祷告的。尼希米并不是这样，他是真正关心同胞的，所以他有这样的反应。让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这节经文可以给我们看见几件事。尼希米并没有漠视同胞的苦况，他虽然身在安适舒服的环境当中，但是他却是感同身受，他也没有提一些不着边际的意见叫同胞应该怎样怎样的去做。尼希米乃是表现出真正的关心。以斯拉记给我们看见文士以斯拉对国家的关怀，但是尼希米这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平民也同样的对国家充满了关怀。论年纪，以斯拉应该是比尼希米大的。以斯拉是个老年人，他在被掳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小孩子，但是如今已经老了。而尼希米呢，可能是在被掳期间才出生的，所以他对自己的国家并没有具体的印象，可是他那种爱国的情怀依然在他的心中。他听见国家所遭受的苦难之后就坐下哭泣，虽然他可能正在办理公事，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他不哭泣。他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以斯拉也是这样做过的，我们在查考以斯拉记的时候已经看过了，现在尼希米也是同样的做。这里讲到他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天上的神这个称呼在以斯拉记中出现过，也在尼希米记里面出现，但以理书中也出现过，这是比较特别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耶路撒冷在被毁之后，神已经不住在圣殿中，不在 在两个基路伯中间了。以加伯的意思就是神已经离去了，回到天上去了。因此凡是被掳之后的作品，在提到神的时候，就称呼神为天上的神。这位天上的神，直到天使在伯利恒的野地向牧羊人报信的时候，他的荣耀才再一次显现。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这是因为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将来有一天耶稣还要再来。马太福音第24章第30节，主耶稣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神的荣耀从临到地上。但是无论如何，当日尼西米所认识的神是一位在天上的神。现在我把尼西米记第一章一共有11节的圣经读一遍，加深我们的印象，下一次我们仔细来查考。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尼西米记第一章，你也可以跟我一同来读。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纳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接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这一章的圣经有我们许多的启示和宝贵的真理，主要的是讲到尼西米听见耶路撒冷光景之后，听见他同胞的光景之后，他就有负担在神的面前祷告。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是一个有负担的祷告， 他祷告的内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那里面充满了宝贝的真理。他抓住神的应许祷告，他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他在神的面前哭泣虔诚的祷告，他在神的面前敬实的祷告。好，现在我们来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所使用的仆人都是注重祷告的人。愿主借着尼希米记第一章提醒我们，激励我们，使我们注重祷告，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也看见，若是要完成你所托付的工作，也是要靠祷告。真是地上祷告人的手，能够推动天上神工作的手。主啊，愿你完成你的工作，也接着我们所查考的真理，帮助我们在祷告上面有长进，使我们的灵命也长进。愿您赐福你的众儿女们，他们现在正在工作的人，愿主赐给他们祷告的灵，愿主赐给我们每一位学习你真理的弟兄姐妹有祷告的心。我们这样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如果听众朋友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